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所知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所知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游戏系列的第六篇，标题是高一物理与技术工具之间有关系吗？本篇导语：高一只复考的不是趋势线，而是高一时的思维方式。传播立足度使用的大师竟然从不高一。第一节，高一没有准备自个搏气达标的时机，我扎个句，你很可能无法区分五分钟头和小时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善我们的功力，随后进到适合我们高一脾气的时间框架。有能力长时间集中精力的高一者，会发现一分钟头和五分钟头提供了充足的机会来赚钱。有时间限制的高一者可能会倾向于更长的时间框架，是小时头或是小时头。这意味着不需要如此频繁地检查达标。在进入点和退出点方面，达标远远优于基本面分析，而且我可以使用同样的工具，无论我在哪个时间段进行高一。我反对基本的宏观分析吗？如果我否定了基本面，那我就是个傻瓜。两者不应处于对立的阵营，他们应该以守并进，因为他们相互补充并弥补彼此的缺陷。现在我不会走得太远，讲达标分析是成败。是的，我从达标高一中赚了很多钱，但是我成为富有的高一员的并不是我阅读达标的能力。我不相信在高一方面有成败，我当然也不相信达标分析是成败。第二节，模式化 Epiphany 是一个拉丁词，翻译过来就是模式化的意思。这是一种以看到不存在的东西为中心的行为，在不相关的事件中察觉有意念的模式和理性的倾向。模式化往往是一种无害的转移，随后它可以被用来支持一个缺乏证据的信念，是阴谋论。我们的头脑倾向于尽早证实我们已经决定了偏激的信息，因此要在达标分析中做到完全客观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早期的导师 Bryce Gilmore 曾经评论过这个事实，他对我讲：“汤姆，你在市场上和达标上只看到你训练过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阿奈斯，您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这种滋味。伊讲。我们看到的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与高一有什么关系？我听到你讲。很久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高一中赚了很多钱。尼克是一个伟大的高一员，一直到2004年。他开始阅读并相信林丹聪网站的一些作者和传稿人，他最后看了故事。他不断做空。但市场一直在上涨，他只是不能接受在2000至2003年的熊市之后没有更多的下跌空间。他没有看到市场的本来面目，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样子。他是消极的，他读到熊市将继续下去，他停止了他所看到的高一，他让他的观点影响了他的客观性。尼克不再高一了。我并不想为一本关于达标的书，有很多关于技术分析的书，只有那些我为你是举着高一的人画的。我认为他们告诉自己，因为他们有一个高一账户，因为他们不是地进行高一，所以他们有资格画高一方面的书。虽然我是举着高一，但我真的不认为我可以为达标的世界添加任何新的东西。制度并没有让我赚钱，指标从未让我赚钱，比例和波段从未填满我的银行账户。由于我即将发布一些达标，我想向你指出，这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也不是为了教育你技术分析的优点。第三节，往年的趋势线，在我们达标之旅的早期阶段，我们会遇到趋势线。趋势线很容易使用。他们给你一种伟大的高一策略的感觉，特别是当我们在时候进行高一时。导师显示了一个达标。 警方了自打于 K 四五去世时，他对当地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其次，大脑将把避免你经历痛苦作为其首要目标。我重复一遍，首要目标。失败的高一就等于痛苦。因此，大脑会向眼睛发出信号，忽略那些不起作用的设置。这种选择偏见造成了对趋势性有效性的扭曲影响。你可以用你的大表元件包中的任何其他分析工具来取代趋势性，也这种偏见仍将存在。斐波那契、布林西、凯恩特纳通道等等。你的眼睛只会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看到亏损的高一，但他们会少一眼，减少其重要性。其结果是可以预计的。研究者最终会得到一张来自德文的大表。它有很多的趋势性设置，都会带来伟大的高一。没有失败的高一。每一笔高一都会产生有意义的历程。这就是我们潜意识的力量。问世界做的高一者，像我这样的人会注意到其他高一者错过的东西，不是因为其他人没有能力看到他们，也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记得了，如果你处于研究位置，并在事后花了足够多的这种趋势性，你很可能会得出结论：趋势性是一个神奇的工具，而需是准备。趋势性没有错，但他们不会让你致富。能让你致富的是你在作业时的思维方式。如果你像其他人一样思考，那么你的结果还会像其他人一样。你不想赚钱吗？难道你不想把自己从牛群中分离出来吗？那么请你意识到，交易获利与你使用的工具没有关系。为了向你证明研究工具是多要的毫无意义，我想向你介绍两位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交易者，拉里·贝斯文托和拉里·威利翁斯。第四节，拉里·贝斯文托和拉里·威利翁斯这两位拉里全是高龄。他们全是美国人，顺便讲一下，他们是朋友。他们两人的交易生涯都有几十年的时间。他们两人都以交易为生。拉里·贝斯文托因使用母色和斐波那契比例而闻名。拉里·威利翁斯则以其母色识别设置而闻名。两人都就他们选择的工具画了几本书。在我2005年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作为发言人之一的拉里·威利翁斯展示了标普500指数的统计数据，其中描述了十年来小市大涨的所有主要位置。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百分比微调都被展示出来了。不过没有突出的是 61.8% 和 38.2% 的突出的斐波那契比例。当然他们在那里，但他们被大量的其他百分比所包围。是的，事实证明斐波那契的成绩增长剧烈，毕竟没有统治市场。那么为什么他对拉里·贝斯蒙托有效呢？答案很简单，他不需要一直起作用，就能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策略。2016年在纳维奥斯洛，我做了一个关于斐波那契比例的讲座。为了这次演讲，我研究了德国 DAX 指数回测 78.6-0.618 的平方根的所有情况。我证明了尽管 78.6% 的回测线的命中率为 2%， 但它仍然是一个有用的策略。你必须要冒很小的风险，去争取大的回报，这样才能奏效。第五节，标普500指数与斐波那契标普500指数在2011年的夏季享受了 11% 的反弹。该指数从4050点回升到4550点。正如你在下一张大表中看到的那样，在这一过程中有三次重大的回调。斐波那契所立的作用是使我们能够在有利的回调比例上买入回调。是 38.2% 回调， 61.8% 回调，甚至 78.6% 回调。记得切。 我现在要给你看的是一个简单的示范，即操作我选择披肌的力量。记得吧，斐波那契比例是交易领域中最知名的工具之一。在标准普银500指数的这三个主要位调中，没有一个是由 38.2%、61%、8%甚至 78.6% 的比例来确定的。事实上，有两个比例是我出现的频率更高。43%的位出率和74%的位出率。我把这归结为随机性。是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体系的力量。我们想相信金融市场的扩张和收缩方式有一个神奇的增长曲率。我们想相信市场有一个普遍的数据，有一个更高的丛林支配，它用我们所知的斐波那契的数学曲率创造了宇宙。而且它经常发挥作用，足以让信徒们信以为真。这就是代表的维系之词。当我们研究时，我们在寻找一些东西让我们今日多得，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涨势；或者我们寻找一些东西让我们买空，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买空。我们带着一种披肌精神。第六节，西班牙的离婚点和字的定义是缺乏知识和信息。你可以是一个聪明的人，但在某些方面是无知的。例如，当涉及到灵魂伴侣和平的理论时，我就相当无知。你可以讲，我无知是因为我不感兴趣，或者我不相信它。有道理。具体来说，在寻找你的灵魂伴侣这一点上，你将与之共度永恒的唯一一个人，那个在生活形状和形式上都适合你的人。好吧，我不相信他们是真的。你看，尽管我在爱情方面很无知，但我可以阅读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我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灵魂伴侣在某些国家有更好的机会寻到对方。我不这样认为。例如，在西班牙和卢森堡，肯定没有多少是成为是灵魂伴侣的人。你知道，西班牙的离婚率是65%，卢森堡的离婚率是87%吗？英国的离婚率只有42%。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你是在不列颠群岛，比如在西班牙，你有更多的机会寻到你的灵魂伴侣？很多人相信，在我出生时，太阳相对于随机定义的恒星星座的天体位置，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我的性格。还有人相信，市场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方程式，一个有待破解的密码。所有这些人都有妄想症，或者更客气地讲，他们是无知的。第七节，勒佐斗大师的欺诈行为。为了避免诉讼，我把下面故事中的中心人物的名字空了出来。当勒佐斗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时，有一个人他在传播勒佐斗的使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另一个高知名度的交易员和我所在世界某地的一家餐厅里。这位核心人物当时出版了关于使用勒佐斗的书籍。当我们坐在餐厅里时，我问他是否相信其中一些形态必须用不同的名字来识别，因他们实际上是相同的。例如，我认为哈拉米答案和哈拉米十字答案在所有方面全是相同的，只是哈拉米十字答案没有字体，有哈拉米答案有字体。随后，他们其实难讲答案。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故意夸大答案数量的做法，纯粹是出于商业原因，也不是出于合法的交易原因。许多答案几乎是相同的，但有不同的名字。我问他是否有他最喜欢的模式，或者他坚持选择的首席模式，如果有，他在什么时间框架下进行交易。他回答讲，他并没有交易这些答案。不仅如此，他还承认他根本就没有交易。我不知道你对此有何感想，但我觉得这并不妥当。我立即切断了与这位先生的所有联系。我觉得他的唯一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发明一些模式，以便在资本化过程中填满记忆，并在他的交易软件上创建金宝。我是在讲勒佐斗毫无价值吗？ 不，我只是不相信所有的模式都有统计学上的相关性。我并不孤单。有几篇或者研究文章也表明了这一点。如果是其中一篇文章的结论，日本立足图预测能力的统计分析，由穆罕默德、古姆鲁丁、伍德里安、海因茨和李斯·布拉西达随后于2018年6月发表在《国际与跨学科商业研究杂志》上。日本立足图是一种利用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和收盘价位置特定标的物，是股票、指数和商品得过欺诈个行为的技术。这些立足图创造的模式被认为可以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势。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立足图的受欢迎程度迅速提高，但关于它们在大量发生时的有效性，仍然没有什么统计学证据。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利用标准普尔500指数超过60年的历史数据，分析了流行和垂直形态的预测能力。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历史上这些模式在使用收盘价时提供的预测可靠性很小。在比亚帕斯蒂拉尼姆桑希拉帕斯里和基迪凯拉苏姆哈的另一项工作中，研究人员得出以下结论：本文调查了立足大形态的净利能力，自由期为一天、三天、五天和十天。本研究通过应用梯度调整的梯几尼和尼昂几尼，测试了没有几则过滤和有几则过滤随机指数 D 相对强弱指数 RSI 和 B 流量指数 MFI 一个扩张和扩的立足图非最形态的预测能力。统计分析发现，扩张和扩的个立足图非最形态的作用都不大，因为大多数形态的平均收益在统计学上与零没有区别。即使是那些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回报，在标准错方面也确实有很高的风险。尼昂实际结果也表明，立足大形态不能可靠地预测市场方向。此外，本文还发现，通过 D、RSI 和 MFI 进行过滤，一般不会增加净利能力，也不会提高立足大形态的预测准确性。第八节，高业余亲自以经济上和教育工作者本末倒置。他们让我们认为我接近可能多的模式会增加我们高业成功的机会。这根本不是真的。我们知道的模式越多，我们就越倾向于说服自己放弃好的位置。技术分析、形态、立足形成、指标、比例和波段并没有错。是的，我不相信其中的大多数，因为他们是主观的，在真正的审查下是不成立的。但我又讲回来，无论如何，高业是如此主观，以至于我们不需要非常准确就能从高业中获得好的生活。高业游戏第六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市场上有许多赚钱的方法。你的工作不是跟随某人，而是寻到你喜欢的方式。高业游戏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我，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业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里则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